工作上班占据我们人生很大部分的时间，对职场情境认知的深浅以及回应方式，决定工作上的表现，也会影响到人生的发展。各位朋友好，我是常芬老师。在职场迎风飞的节目里，我们分享职场的困惑与欢喜，希望大家持续提升素养与能力，迎风而起，飞向心目中更好的自己。职场上最珍贵的幸运是遇到贵人，如果有贵人的提携引荐，胜过自己摸石子过河。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才干能有一天被伯乐发现，得到卓拔，进而成为一匹日行千里的千里马，但感觉上似乎这是可遇不可求，真是这样吗？专业领域的教练具有丰富的经验及实作的本领，能够点出竞赛选手的强弱点，有系统的指导选手进步。选手愿意受教接受点评，才是真正精进具备竞争力。谢谢伊森拨空来看老师，真是好久不见。这次回来台湾看家人都开心吗？
常芬老师好，春节过年回到台湾很开心，感受到台湾满满的人情味。
真好，你这些年在深圳、成都历练，刚刚进入职场就被这么大的机构外派，是对台湾的大型公司来说都是很不简单的。
我自己算是蛮幸运的，有机会出去历练开眼界，但实际上我在异地要面临到工作与文化上的差异，也需要从头开始学习产业知识，在适应上对刚入职场的我来说挑战很大。我时常想起老师的教导，想到事与愿违是常态，心态上还能维持乐观，帮助我快速成长，
真的是很好。我觉得你一定会稳定发展的，伊森。你是我们节目录制到现在唯一一位没有正式上过老师课程的来宾哦。那个筹备团队通知你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讲？
真的很谢谢常芬老师邀请，很荣幸可以成为这次节目计划的外卡。我永远记得当初《精英力》这本书打开了我的视野与思想。当时在老师的新书发布会上，有荣幸和老师相识，后来也时常在网络上阅读老师的文章，还有几次接受老师一对一的点评教导，这些学习都让我在职场上能够用比藤柴更成熟的心态表现。我心想着，常芬老师，您是我的伯乐。
哇，我有吗？我就是记得签书会那时候，你跑来跟我说话，我看着这个貌似工科男的你，还能把书倒背如流，印象非常深刻。很高兴过了这些年，我们都一直有联系哈，伊森。也算是某一个程度我们在同一家科技集团当过同事。我不敢说我是你的伯乐，这真的不好说，常常我还是看走眼。倒是呢，我几次从你的认真努力把这个例子拿给我其他的学生听，大家都很佩服。我也说你一定会是一匹千里马，真的说你是千里马，你觉得怎么样？准备好了没？
谢谢老师，老师真的过奖了，我不敢当。其实要说我是千里马，我目前心里还觉得不是很踏实。所以呢，我今天特别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来请教老师。
好的，请说。
以职场来说，我想千里马就是受主管赏识，愿意栽培提拔，日后委以重任的上班族。想要请问老师，在职场的初期，应该要如何储备，逐步把自己从有潜力的人才变成组织中的人力资本呢？
这是我上课说的这个 a human to human capital 是吗？
对。
是什么情境让 Ethan 这么样的有困惑？
我回想起刚进入职场时，有一次主管找我约谈，主要是针对我手上正席的专案给予意见提点。当时工作表现尚未成熟，主管期待我能够赶紧修正进入状况，因为他还希望我去承接另外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内容。这经验让我反思，即使主管对我的表现尚未满意，但仍希望激励我的潜能而给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来磨练。压力虽然不小，但心里是很感恩的。
我觉得你的主管对你是很好，哎，他在鞭策你 push 你一把，有要求才会有进步。其实每一位上班族都是因为有能力或潜力才会被某一家公司聘用，关键是怎么样能够尽快把自己从潜力的人才变成公司看起来你是一个可量化价值的人力资本。所以这个 Human Capital HR 部门哦，不是只是一个部门而已哦，它还是在提醒大家，每一个上班族的功课都是要能够在工作上展现价值。那展现价值呢，用我的说法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追求能够成事。成事呢，不是说老板交代事情我做完了，因为这样经常是交差了事。成事是把一件事做好做成，还要做得更好，
对，
成为主管期待的成果。这样子呢，就可以说呢，你在你的公司来说，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上班族。还有就是你在职场的时候有很多新的知识跟技能要学习，那你为了组织能看到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就要经常的能够展现，还要争取被看见的这个机会。我呢，刚刚到香港去发展的时候，我就做过这样的事情。例如呢，在90年代，就上世纪的90年代，那时候新的金融工具，也就是我服务的银行最擅长开发新的产品。那机构里我的主管有一天就问起来说，请问谁的数学比较好？我心里想，我是台湾学习的，我当然是数学比较好啦，所以我就举手了。结果我就闯了祸，因为我职位比较高，所以我举手要去学新东西，大老板就答应了。结果呢，我到了那个伦敦去上学的时候才知道，他需要一些电资方面的基本知识，我其实根本不会 coding， 所以就有一点丢脸，也有一点后悔错过情势。可是还好呢，就是同一起去的有一个年轻的小朋友，他是会讲中文的，所以还真的是拜这个小同事的指导，晚上我约他去吃面，所以他就教我哈，所以勉强的就过了关。那回到香港以后，加上我自己原本的经验，所以公司还给了我一个销售主管的这个新的职位，是意外收获。所以呢，我自己想啊，你刚才那个例子就是你在做这个案子，结果你的主管又给你另外一个案子，看起来好像压力很大，找你麻烦吗？不是，其实啊，被打鸭子上架，上得去的都是自己的。所以如果一开始呢你就胆怯或者就生气了，那应该也就没有后面的精彩的这个际遇。那另外就是我觉得我刚才说的我那个小故事，我有时候想别人都说啊，你是在这个领域的这个创始者啊，或者是前辈啊，我其实心里不好意思，因为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其实就误打误撞。但是他的学习就是不要怕自我推荐，举荐自己。你只要有准备的时候，在会议或者是客户的前面，就好好的争取发表提问啊，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开会的时候都是自己人，不要太在意说错话，或者是担心别人的眼光。最重要的是主管看到你很努力，就算你说了一个二愣子的提问，大部分的人也不会怪你很多，你就拿这个当做锻炼的机会，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呢，你慢慢的能够获得别人的这个信任，把重要的工作交付给你，是因为看到你愿意 try， 你愿意试，这件事情还是最关键的。
哇，谢谢老师精彩回应，我真的是相当的认同。那我也会继续努力，把磨练当成锻炼，只是我毕竟经验还不足，有时候瞻前顾后，也有一些得失心，心理上总感觉主管有时候对我比较严厉，工作分配比较重，这样想会不会不太好呢？
这样想挺好的啊，想得很深啊。不太好的是需要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事情，那就是说在菜鸟的时候，你总是要先相信你有潜力，然后你有认真进步，所以主管多给你工作。 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说人家什么能者多劳啊，其实这话当事人听起来挺心酸的哦。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在工作上有时候就太专注，专注是需要的，但是太专注有时候就有风险，因为菜鸟其实也要眼看四方，耳听八面，注意一下环境的这各个情境，最重要的是让自己被大人看见。所以呢，他给你两个案子，其实你就被两组人看到你，其实这是一个提拔的意思。所以我其实都想呢，有时候你多做其实是增加你遇到贵人的几率。你主管对你这么严格，我想在正常的情况，这个主管是很想测试看你的耐力到哪里，然后你的潜力有多高，所以不要想的太多。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开玩笑在讲千里马跟伯乐，然后谢谢你给老师肯定。对我来说呢，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要追求成为千里马，因为千里马是别人给你贴的标签，你还要有这个实力。所以我常常都是建议年轻的朋友或者我的同事，现在是建议 Eason， 就是说你呢这个时候不用先想着老师是你的伯乐，你做工作的时候就要先目标让自己做一个有价值的上班族。刚才已经说了，价值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对公司能够产生实质可估算的这个财务利益。那我要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就是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是我们法学院学会的编辑。那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学生的这个 project， 就是要去采访杰出的学长姐，这很多大学生都会做。
对。
那我是负责呢，去采访大概有50多个大学长大学姐，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上被认为比较成功。那么我得到几个关键的这个收获，就发现呢，其实这些所有被认为成功的人，刚开始都没有说他们知道，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成功，一个都没有。
是，
大家都是走啊走啊，走到一个阶段，突然回头看，后面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大家就给他贴一个标签，说你是千里马啦，你是一个成功人士。那这个发现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都说你从小就应该立志，立志当总统啦，立志当女强人啊等等。其实被公认成功的人，他们的经验大部分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就请教学长或是学姐说，那请问你啊，你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学长姐总是对我这小学妹都很热忱，然后都说了很多。可是我回去整理稿子的时候发现哦，他们说了很久，其实就围绕三个用白话文讲的价值观。一个就是用心，
对，
就很多人其实都是很用心，就嗡嗡嗡嗡就走到那个位置了。还有就是要诚实。
是，
他们说的诚实不是说对我诚实啊，对你诚实，不是，他们是对自己无比的诚实。
嗯，
面对自己的时候很诚实。那另外一个就是乐观。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原来这么简单啊，就这三件事情你们后来都这么成功。所以我就把这三个价值观变成我在职场的中心思想，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也算蛮直白，就挺好的。
对，
千里马是蛮多的，只是伯乐难求。
对，
我是觉得这是个人的际遇，还是要看运气。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在想自己要成为千里马，老师可以说呢，你是充满潜力的 Eason。 但是如果伯乐还没有出现之前，就不要先去羡慕别人的际遇，因为这件事就是要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它会发生。
是
啊，你要把重心放在引导你自己成为你心中更好的那个 Eason， 做一个有价值的上班族。你如果在这里是这样，你所有的工作成果贡献给公司，我觉得公司也会回馈到你自己的身上。这样子你做到了把你这个人才变成一个人力资本的 Eason， 这样说清楚吗？
是的，我很同意，谢谢老师精彩的回应，我真的受益良多。那老师您在职场跟校园卓越英才无数， 大概会从哪一些方面评断一位新人可能是有潜力的人才？就像伯乐挖掘千里马，又会如何开导和训练年轻同事呢？
如果我的经验呢，我认为新人就新鲜人或者是菜鸟，
是
主动性跟受教度是最重要的，主动然后愿意受教，所以有一个任务要派出去的时候，我就会看看谁比较主动。如果是坐在沙发上等着我去点名的，一般我就没有兴趣去找他，因为他不主动。但是在赋予任务的时候，我还是会观察这个人是不是专注力很够，最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当主管去点评的时候，他可以受教。受教就是别人的教导，你可以先收下来。
是，
这不意味着所有长辈的教导都一定最后证明是对的，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年轻的有潜力的千里马吧，你就是能够把这个教的东西先学进来。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那 Ethan 几个月前我记得哦，你跟我联络的时候，我跟你提起我跟台大的学生要做这个 podcast 的节目，我没有请你帮忙哦，可是你隔了两天就把一个完整的计划书寄给我。像你这样的主动跟行动力就是一个很好的千里马的示范，我觉得特别好。你还请老师给你点评，所以呢，我也是被你打鸭子上架，很快的只好看一看，然后给了你一些回应，并且我很快的筹组的团队，这还说起来是要谢谢你的。
谢谢老师不嫌弃啦。那在教导和训练后辈方面，老师您能多谈一谈吗？
OK， 除了刚才说的这一些呢，我想如果我是伯乐的话，并不是每一位伯乐都会愿意指导所有的千里马，这个是重要的。因为千里马的概念就是说你要日行千里，要担负重责嘛，而且你要是上得了竞赛场的真正好的马匹。
对，
那这样好的马匹有很多，可是伯乐可能会指责其中一匹，给予特殊的训练，确定他遥遥领先。所以这个千里马跟伯乐的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其实不会骑马，马术的知识并不太多，但是我有研究过，在西方训练赛马的时候，是先给这个马儿戴上眼罩，马眼罩，
对，
他只能看前面，让这个马呢只能看到目标，专心不二的，一听到出发的指令，他就是全力的向前奔驰，也表示这个千里马的本质当中有达至目标的这个责任心。所以呢，当我们在挑一个重要的潜力人才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挂号伯乐们，他们也是这样去选一匹千里马。那要不然我们可以有一个另外的比方，就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很多那个少林寺的电影，那少林寺的小和尚他一定每天早上都在那儿勤于练功，走步啊，打拳啊，干什么的，然后很多师父们就会在这儿看着这一批小和尚，哪一个人是学到哪一个程度，功力到哪里，所以有本事的师父才会走向某一个他觉得符合条件的徒弟，
没错，
接着才会传给他衣钵。所以我觉得伯乐跟千里马的关系，或者是教练跟竞赛选手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简单的说，这个人才必须是上得了竞争场上的人才，这样才有高手会来教你，否则你就做芸芸众生就行了，别人不会教你的，对不对？
对。
那 Ethan 自己在师徒制的关系里面熟悉吗？自己有没有拜过师父啊？
目前还没有正式拜过师父，希望找到机会。
这件事特别的重要。其实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人都要一个导师或者叫师父。那我在台大就创立一个蒙拓学堂，
对，
那我们的师父们就大师们呢是做什么事情呢？他们都是伯乐，在他们职业的发展中，他们已经证明他们都是优秀的伯乐，自己是全能的，很干练，并且他能够教导别人， 你知道有时候很棒的人他不会教人家，他不知道教人家的方法，所以这也是要一些本事哈。那我们的师徒制里面呢，就是给我们的学生被特别挑出来的这些具备千里马资质的学生，我们让他们晋升学习，就跟着老师，老师做什么他们就跟在旁边看。这个师徒制呢，其实就很像教练跟即将要比赛的这个选手的关系。
是，
所以呢，教练叫你今天呢蹲跳做100次，你就是做100次，你不要 argue， 因为教练有他的想法。你有时候听起来觉得啊，这个好枯燥啊，而且怎么这么严厉，对我这么坏？其实，因为他一时半刻不能跟你说完全部他对你的培训计划，所以教练说一，你都不能二。所以那个师徒制里面有这样的精神，因此呢，这个每一个选手必须要反复做那些枯燥的练习。可是他最后只是在比赛里面看看能不能得奖牌，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不能得奖牌，这个选手也会被人们忘记。
对的。
所以在职场上你看哈，你在很大的机构，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你负责一个重要的这个工作的任务。但是要知道，如果你没有继续的竞赛，你没有继续的进步，有一天你也是在这个好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集团里，你也会被忘记的。
对，谢谢老师提点，我一定要继续的努力
啊。所以这个耐受力很重要，
没错，
我很喜欢讲耐受力，就是忍耐还有接纳不同意见的能力，这个能力呢非常的重要。最后我关于这个问题能够说的就是，部署要常常能够体谅主管对你栽培的用心，不要误解主管是为难你还是有恶意，这样子你就可能自己成就了你是千里马，然后你的主管成为一个伯乐这样的关系。你想想看嘛，你从学校毕业以后，除了你的家人，其实你没有想过有谁有义务继续的端正你的言行，对吗？
对啊，没有错，
因为你就要靠自己了。
对，
所以你再老一点，就你长什么样子，别人就会说那没办法了，Eason 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就会被定型化的这个形象，就很可惜，就没有机会。
是的，
所以有人愿意严谨的教诲你，都是难得的际遇。
原来如此，说实话，以前偶尔会觉得主管对我严格，甚至骂我是在刁难我，我必须立刻改正观念。工作这几年，我看到有一些同侪很顺利的进展，得到主管的肯定，甚至升职。有些人发展的不顺，开始抱怨自己没有受到重视与培养，常有龙困浅滩之感。想要请教老师，在职场与人生中，伯乐是否真的可遇而不可求呢？
当然是可遇不可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但是你发现他是真正的伯乐之前，就要接受自己是不是千里马的这个提问。好，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大。那伊森是读很多书的，中文特别好啊，一定知道一定是先有千里马才有伯乐。
对，
那我自己觉得你刚刚说有一些同事抱怨自己没有被栽培，说龙困浅滩是吗？
对啊，
其实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说，真正怀才不遇的人太少太少，有时候是不知道问题就出在自己的身上。
对，
为什么你这么棒都没有人看见你呢？可能有一些问题你自己不知道需要改善，所以才会觉得没有得到应该得的这个机会。所以先不要说自己是千里马吧，先好好的做个有价值的上班族。
好的，职场上有主管像教练或者是师父一样适当的指点教导真的非常重要，只有凭我自己这样无方向的奔驰，有时候事倍功半呢。
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说如果你是把自己当成以后的这个被标签为千里马的人，你从现在就把自己给管好，你只能等待伯乐的出现。如果你真是没有人看到你了，那也就是你的际遇的问题，也就是你碰到的伯乐都没有长眼睛，没看到你这一匹漂亮的千里马。那我想呢，其实你的高阶主管们都是阅人无数的，对于谁有潜力被栽培成为千里马，大家其实心里都有一定的谱。
对，
你不用太怀疑，所以要证明自己， 否则的话呢，伯乐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一匹好的马，他们都没有发现，因此呢，被看见是非常重要。如果有机会呢，你能够在你的主管里面找到一个可以当你师父的人，也是不错。这样子他有机会让你跟班啊，然后呢，可以关起门来骂你啊，跟你讲你的不足啊，这些都是收获。因为别人讲你很累的，你长这么大，然后这么优秀，犯不着得罪你，所以主管愿意讲你，都还是要用一个谦卑正向的心去对待。
好的，谢谢老师精彩回应，让我反思，其实除了外在环境影响以及坐等伯乐降临之外，更应该检视自己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看待要求自己。那最后老师能分享您的职涯中对老师有伯乐之恩的长辈为您带来哪一些启发呢？
你是说我的师父们吗？
对
哦，我跟你说呢，我其实毕业就40年了。哇！我常常想呢，我人生路上最幸运的际遇，大部分是我自己去求来的。就是我见到一个三重天外的人，例如说我见到一位客户啊，一位长辈，我的天，他讲的事情，他的朋友的样子，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的，我就心向往之。接着呢，我真的就能够求师父，去让对方看到我想要学习的初衷，而且求对方收我为徒弟。所以我这一生哦，说实在，能够有一些视野，能够有一些历练，受益这么多，都是拜这些师父的恩惠。所以呢，也是说呢，我自己还算是一个可以上场的选手，所以他们做了我的教练，批评我，鞭策我，帮助真的很大。我有时候想哦，每一次有人称赞我，我就想啊，这是哪一位师父在什么时候给我的严谨的教诲，所以让我脱胎换骨。所以我想呢，如果 Eason 能够登上竞赛擂台，你有这些资质跟纪律，你就应该去求师父。
好的，
找一个教练跟上他一段时间。有时候要想哦，师父跟你说我今天去买菜，你要不要来啊 Eason？ 你可别在那里想为什么买菜我要去呢，我又不做饭，千万不要这样想。他们派你这个任务，给你这个宝贵的跟班时间，他们就是有他们的计划。如果你错失一次三次，他就不找你了，他找别人了。所以这个找教练，就是教练说什么赶快鞋子穿好就跑去。
对，
那如果一定要回答你，我最近的一次，就长鹏老师已经算是快要变成老年人了，我最近一次非正式的拜师，是向一位曾经在全球企业管理界叱咤风云的大学长。我跟他旅行的时候跟他开口说，大学长，你能收我为徒吗？其实长鹏老师那时候已经做了 CEO， 他很惊讶地看着我。接着呢，他说我们这几天一起旅行，我确实看到有一些事情我可以帮你，那就这么着，请我喝杯茶吧。哇！所以我就跟他敬茶，然后就喊他师父。虽然他是说啊，我们聊聊天就好，你有问题来问我，但是我一直执门生之礼。那其实因为他不住台湾，但是他偶尔会回来，我们都还是定期的见面。每一次我针对时事或者最近的一些困惑，或是教那个学生的时候，也经常背后骂学生这些问题，听听他的高见。他经常给我很多好的文章，给我很多世界级的案例，然后让我读书。已经10年了，我学很多，很开心的就是我还感觉我自己还在拓展我自己的能力，所以非常尊敬我这一位最近的这个师父。总的来说就是说，你就是要显得愿意受教，受教的能力是诚恳的学习态度，所以高人啊大人啊他们就愿意教你，所以呢一年就增加10年的功力。
太棒了，
太棒了，所以 Eason 要继续加油。
好的，没问题。
希望这次所说的故事对大家有所启发，欢迎订阅职场迎风飞，与长鹏老师一起探讨职场进步的方法。祝福大家日日是好日。 继续当一位积极有正向能量的上班族。